啊，越防呢恐怖分子越多，你不防呢，不防就没了。哎，不防的时候一个恐怖分子都没有了啊，所以用不着防，你防它干什么呢？啊，恐怖分子毕竟是少数又少数啊，纵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天天有发生，你看恐怖分子闹事的时候有几个人受伤害的啊？几个人，几十个人，这世界上有将近70亿人口啊，几个人算什么吧？何必要防他吧？啊，如果不信呢，我遇到恐怖分子，恐怖分子把我伤害了，我还感谢他。那为什么呢？他让我早一天离开这个疾苦世界，我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个事实，不是学佛的人，不是真正契入佛法的人，他不懂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我们天天提升自己的灵性，提升自己的德行。啊，认真呢，在经典上跟着佛菩萨学习，没有生死，没有灾难啊！啊，昨天我跟诸位举的这个例子啊，六祖大师讲的这个风动幡动啊，那个意思很深，很有味道啊。啊，所有一切故事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，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，天下太平了。中峰禅师讲得好啊，此方就是极乐，极乐就是此方啊。这个话的意思很深的，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地方就是极乐；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极乐就变成娑婆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。你总要懂这个道理，一切法佛法要从内心里面求，不从外面求。啊，外面求你就错了，你就生烦恼了；内心求了，你生智慧了。啊，你得到真正的受用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啊，应当认真努力去学习的。啊，那么下面要学习的皈依。这很重要啊！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许许多多人富贵人也好，贫贱人也好，他都没有依靠，都生活得很辛苦啊。说一句老实话了，他在人生这几十年当中，他没有安全感，啊，这个就很可怜了。佛法，我在这两年听说了，应该是在全世界。这个佛教徒的成长率啊，都在提升。啊，新加坡提升了不少。啊，有些同学告诉我，新加坡的佛教徒占全国人口好像51.1%，一半多了。那这很难得。那么我这两年住在澳洲，啊，澳洲 多元文化部的部长告诉我，他说最近这两三年，澳洲的这个宗教信仰，速度之增长啊，佛教排第一，增长的速度很快。是什么原因呢？皈依呀，你真正学了佛了，你有个归属啊，你有个依靠啊。可是皈依这两个字，真正的意思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，回头是岸。从哪里回头呢？从烦恼回头，依菩提。从恶法回头，舍恶回头啊，依摄善。从破戒回头啊，以持戒；从生死回头啊，以涅槃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念念都要知道回头。这回是回归也。佛又给我们立了三个标准，叫三皈依嘛。诸位都知道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三皈依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是换一句话说呢，我们还是没有回，没有皈，也没有依。受了三皈依，还是没有皈，没有依。这个就很可怜了。因为不知道佛法僧是什么，我听说皈依佛，这佛像，佛像泥塑木雕，所以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，他怎么能保佑你？你靠他怎么能靠得住呢？所以这个东西表法的，你一定要知道表法的。佛的意思是觉悟啊。法的意思是正知正见，就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。皈依僧，那个僧的意思是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所以它是表法，你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所以《坛经》里面，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传授三皈，他就不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说这个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他是觉正净。我年轻的时候学佛读《坛经》，实际上我第一次读《坛经》是26岁，刚学佛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读这部经。以后学了佛之后才知道六祖这个说法跟普通人说法不一样，普通人都是讲佛法僧，他为什么说觉真净？那么六祖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，所以我们就能够推想到1400年前社会大众已经对这个形式他所表的意趣已经模糊了。如果要是很清楚不模糊的话，六祖不应该讲觉真经，应该要说佛法僧。只社会大众对佛法僧呢认识不清楚，模糊了，所以才改一个说法了，觉真经。 啊，你看《坛经》上讲的，啊，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下面他解释，觉者佛也，啊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他把它注这一注明，哦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佛法僧呢就是觉正净，佛法僧是形式上的三宝。觉真净呢是实质上的三宝啊，我们要皈依的是皈依实质上的三宝，从形象你就要懂得实质啊，所以形象也很重要，看到佛我们就想到自信觉，我们自信本来是觉而不迷，所以从迷回头以觉啊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要觉而不迷。啊，觉的心是清净的，是生智慧不生烦恼的；迷的心生烦恼不生智慧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见色闻声，它会升起贪嗔痴慢，那就迷了；会升起七情五欲，那就迷了啊！我们根尘相接触啊，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不起贪嗔痴啊，不起名闻利养，不起五欲六尘，哦，这是觉啊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慧呀，如如不动啊，是定啊。啊，一切作为呢，自自然然，它就如法，那就是戒。所以你生活在戒定慧当中啊，那就是真的觉悟。你要生在这个迷邪染里面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你回头了，你真正有依靠啊，依靠自性觉。啊，那么皈依法，法是正，正知正见，啊，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这个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经典啊，怎么知道经典是正知正见呢？经典是佛说的，是化身菩萨说的，啊，这些佛菩萨了。他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这些人没有迷邪染，只有觉真净，所以他给我们说的是从觉真净里面流露出来的啊，字字句句都是觉真净啊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标准的。那比如最前的就是佛教一般人初学的十善业啊，十善是真的，那十善的反面就是恶，是恶是邪知邪见啊，十善呢真知真见啊，十善是觉，是恶是迷啊，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。那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太多不容易受持，啊，所以我们受持呢，就现实生活环境，抓住几句纲领，一生呢受用不穷啊，啊，这里面最重要的纲领，无过于敬业三福。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教给维提西夫人的啊，三条十一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这第一条啊，四句啊，啊，绝对标准啊。那么这个标准，我们怎样学？怎么学习？怎么样来落实？ 啊，所以我教同学们用儒家的《弟子规》，同笼养正啊，来修什么呢？修孝养父母，奉子师长，用十善业道经来落实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啊，十善业道经啊。这个经我们都讲过啊，第二条叫受持三规，居足中戒，不犯威仪啊。这一条怎么落实呢？首先要落实三规，要回头，时时回头，处处回头，念念回头，真皈依了啊。从迷回头，我们以觉啊，自信觉；从邪，就是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观察，回过头来以正知正见啊。皈依僧呢啊，是从一切的染污回过头来以清净心啊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身心清净啊，我们外面环境就清净啊，决定不受染污啊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落实啊，啊，具足众戒，啊，众戒不要说太多，我们只讲五戒，啊，只学五戒十善，五戒十善做到了就好，啊，威仪是，威仪是礼节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应该要守的规矩，啊，那么这些规矩活的不是死的。为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礼节，外国人有外国人的礼节啊？入境啊，要随俗，哎，大家才欢喜嘛！啊啊，所以这些都要懂得的啊。各国族群、国家、宗教不相同啊，生活方式不一样啊，连饮食起居都不相同。那么我这一次参加印尼的访问团啊，到这个梵蒂冈去访问天主教的教皇啊，到这个埃及啊去访问那边一个很著名的回教大学啊，历史非常悠久啊，大概我们是19号启程啊，19号启程啊，所以我呢，我们预定17号，我要到雅加达去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经讲到15号啊，16号让我休息一天，因为欧洲那个地方啊，时差很大，我必须要调试身体啊，让我有一天时间休息啊。那么就参加他们的活动啊，这个都是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啊。我这次去见这个教宗，我送他4个字，我们做了一个银牌啊，银的牌子是吧？我送给他。啊，这4个字呢，第一个是诚，真诚的，这是诚；第二个是爱，啊，这个爱啊，教宗这2年讲的很多，啊，他肯定爱是宇宙和谐的核心，啊，极力在推广啊爱的教育， 啊，这个爱，我们比他讲的还早，我们那个大的爱是全世界送了很多啊，我们早就在推动这个爱了啊。第三个字谦，谦虚。第四个字和，要和睦。我就送他四个字啊，那我跟他谈话呢，也只谈这四个字啊。我们宗教跟宗教之间要真诚的交流啊，要发扬光大我们每一个宗教所说的爱心啊。这个天主教、基督教都讲神爱世人啊，啊，我们佛家讲慈悲方便啊，所以仁慈博爱是一切宗教里头都讲到的啊。我们把这个看作所有宗教教化众生的宗旨，就是仁慈博爱。任何宗教教化众生的目的啊，都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宗旨相同，目标相同，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，应当可以合作啊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合作啊，来化解社会的冲突，来促进社会的安定，世界和平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去这个交流啊，目的在此里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的小印度那一天的晚会啊，卫塞节的晚会，哎，纳丹总统出席了啊，我也跟他谈了有十几分钟啊，我也把这一次的旅行呢告诉他了，他很欢喜，他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如果印尼社会能够这个化解动乱，能够安定和平的，对于我们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有好处啊。所以纳丹总统一再嘱咐要我认真努力去做。所以这个敬就非常重要了啊，这个沉静啊，这些年来，这最近这十几年来，我们提出修行的纲领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跟这个三皈依的内容啊完全相同啊。啊，我们念念都不离开这个标准啊，用这个标准呢来修心。修心呢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从根本修啊，根本是心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那心要是正，没有一法不正啊；心要邪，没有一法不邪。法没有邪正，邪正在人心啊。啊，法没有觉迷，觉迷在人心啊。所以这个三皈依这个教导啊，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所以他排在第一了啊，然后才教我们具足众戒啊，不犯威仪啊。不犯威仪就是我们对于不同族群的啊这个生活习惯呢、礼俗啊，要懂得，要随顺啊，不可以坚持我们自己啊。那么这些在旅行呢，我们在心理上准备啊。你说到埃及里边都是肉食，这素食就没有了啊。那我们这个素食的，因为这次在埃及好在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三四天，那我们准备什么？带着一些素食面的啊。我们 这个看这个分量，自己要带几包，这是不能不准备的。啊，那么到意大利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，这新加坡这个意大利的食品很多，意大利的面呢，那个番茄炒面的时候还行，还能够忍受，还可以。所以都必须要准备，啊，我们到那里才能够习惯，啊，才能够随身。啊，希望欢欢喜喜的，我们这次旅行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愿望。啊，那么再讲皈依，所以一定要懂得，啊，皈依就是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。下面要学的供养啊，尽心尽力，啊，多修供养。啊，这个供养啊，里面有财供养，有法供养，有无为供养。啊，你修哪一种呢，你就得哪一种的果报，越修越多。啊，可是越多呢，你要越发心供养。你可不能贪图享受。啊，贪图享受吧，告诉你，你病就来了。啊，这个病疾病呢，是从享受里头来的。哎，你们看看，穷人很少生病，为什么？他生不起病。哎，富贵人常常也生病，啊，他钱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是有这个财富啊，多供养。啊，自己不要积财。佛在经上讲，积财伤道。为什么伤道呢？急才生贪心。啊，你不急啊，你就没有贪心。所以随手来，随不时啊，就像出家人。啊，哪个地方供养，我都给哪个地方。啊，我在居士林，居士林同修供养我的，通通给居士林。我在净宗学会，人家供养的，全部给净宗学会。在这个世间，无论在哪个寺庙道场，啊，人家供养的时候全都拿回去，我绝对不带一分钱走，啊，所以我很受欢迎的。啊，我到哪个道场的话，都会带一些财富给他们，啊，那住的时间越久，就带的财富就越多了，所以他们都很欢迎我。法缘是怎么结的呀？你要是在这把供养通通带走了，下一次人家不欢迎你了，人不喜欢你来了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得啊。那么法供养很重要，我们懂得的这些佛法，常常跟人讲，懂一句讲一句。什么都不懂呢，劝人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法吗？哎，我教他念阿弥陀佛也是法供养吗？法供养的果报是开智慧啊，财供养的财富啊，无为供养啊得健康长寿啊。无为是别人心不安，别人心有恐怖，你帮助他啊，让他心开意解，让他远离恐怖，远离恐惧，这些都叫做无为布施。啊，无为布施的果报啊是健康长寿。啊，那我们中国的佛弟子啊，大多数啊都采取素食常斋啊。这个素食常斋是属于无为布施，不是众生肉了， 不再伤害众生了啊，所以这是很大的无为布施啊，素食就是很大的无为布施啊，我们自己这样做啊，素食这个学佛啊，三种布施都修啊，你的心情会很舒畅，会很愉快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忧能使人老啊，一个人呢心里头有忧虑有牵挂，就很容易衰老。那么反过来呢啊，这个常生欢喜心啊，这个人就不容易衰老啊，他常年的生活在欢喜当中，发喜充满啊，就能够啊青春常驻啊，啊不容易衰老啊，不容易生病啊。啊，你真正修这三种供养啊，三种布施，三种供养，用恭敬心修就是供养。你得的这个果报，果报就在心下。这个形象就能感化很多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证明啊！现在科学什么都要讲证据。啊，你修这三种布施有什么好处？我们这个形象就是证据。啊，这个证据就能服人呐，啊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龄，啊，我修的时间长啊，啊，我学佛吃素，今年53年了，啊，这个素食啊，就是财布施跟无为布施，我讲经教学今年46年。法布施啊，所以这个身体就是证明嘛。我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啊，这个形象就服人啊，因为在一起开会的人都没有我这么大年岁啊。那他们虽然都是些博士、学者、专家了，大概都是50-60岁啊，小我很多。可是跟我站在一面前一边，他比我老很多，那这不就服了，马上就服了啊！他问我怎样，这个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清净心，三种布施啊，我就教他，哎，你要想能学成我这个样子，那你就照我这个方法走啊，要修清净心，心里头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啊，活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，为自己就不得了啊，啊他们都是为自己，所以那不行啊，哎，我们不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为众生这个事情做成，众生有福，我们自己不居功啊，绝不以为哦这个事情是我做的，不是，众生有福报，做不好呢，众生没福报，与我不相干，所以我没有得失啊，啊，我做事情可做可不做啊，都是缘呢，缘成熟了我去做，缘不成熟了我一丝毫勉强都没有，啊，随缘嘛，随缘就得大自在啊，那个一心里要想怎么做，那叫攀缘，那就有苦了。你要想怎么做，什么事情能让你你想做就能做得好，不可能的事情嘛啊，所以随缘而不攀缘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所以供养非常重要啊，没有缘的时候我们心愿供养，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愿，有这种机缘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 用我们的身体啊，要认真用力啊来做。啊，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国际上做这些啊化解冲突、从事于和平工作的这些事，啊，我是代表澳洲国家，代表大学。啊，因为他们邀请的都是一些教授专家，啊，我是以教授的名义去参加的，啊，他不要求啊，这不邀请这个宗教人士，啊，所以在澳洲啊大学里面，他给我这个身份，那校长也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不愿意接受，我们这个出家人要这个名义干什么了？不需要嘛，啊。是早年，这个大概在30年前，日本那边大学就要送博士学位给我，我拒绝了，啊，我没接受，啊，到这个年龄我还要来干什么？就他告诉我，他说希望你代表学校、代表国家了，啊，参加这个联合国的活动，啊，我说这个可以，啊，这个行，啊，所以这样子我才接受他的，啊。所以接受一接触之后呢，才晓得，啊，他们这个联合国每一年投入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从事于化解冲突啊、促进和平的工作，投资很大，但是没有成效，啊，这个没有成效的原因，我去的时候，我把他们说出，原因在哪里？念念都没有把自己忘掉。啊，这个念头一起来就是，我是对的，你不对，啊，你们错了。这种心态啊，不是化解冲突，是制造冲突。啊，你处处跟人家对立，制造冲突，你怎么能化解冲突？啊，所以我们那个与会同仁就告诉我，他说那要怎样做呢？我说我们要把这个念头啊、理念呢、啊，要改，要换一换。啊，怎么个换法呢？我们起心动念呢，为别人想，不要为自己想。啊，为全世界想，不要为自己国家想。啊，符合我国家的利益，那就不能符合别人国家利益，你这个国家跟国家会冲突啊。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族群、每一个宗教面面都想到，这个冲突才能化解啊！啊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我们做这种工作人要从自己本身最基本的修养，我们本身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无啊，决定没有对立的这个念头啊，要有跟人对立、跟事对立、跟无对立，这个工作做不好啊。你再用再大的这个力量，再多的时间啊，收不到效果啊。联合国搞了50多年了，这大家都看到的啊，收不到效果啊。所以必须把对一切人事物啊，这个对立消除，矛盾消除，啊，使我们内心呢充满了一片温和。这样的心态啊，我们来从事这个工作，啊，才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做成效果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做法上，那就是要肯定别人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我还加重语气，别人错了也是对的，那我对了也是错的。哦，他们听了都摇头啊，这个很难做到啊。我说是很难做到啊，难能你能做到呢，那就是我们对今天世界和平做出了真正的贡献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呐， 如果不是真正契入佛法了，他听不懂啊。为什么？别人错了也是对的，而我对了也是错的。你们学佛不少年了，你们能解释这两句话吗？你们能听得懂吗？啊，佛法人能解释。为什么别人错了也是对的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对的是虚妄，错的也是虚妄。虚妄跟虚妄不都等于零吗？他哪有错呢？没错啊。所以他错了也是对的啊。欧耶大师讲得很好，净缘无好丑啊，净缘无好丑。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里面无好丑，就是没有对没有不对啊，对跟不对是平等的。所以他错了也是对的啊。你从佛法里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。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？我对了，试问有没有分别之处？起分别执着就错了，对了也错了。那菩萨在九法界示现呢，从来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那才叫真的对了。哎，你要说有个对了，有个错了，你还有分别心，你还有执着，错了。所以我们这一开口啊，我错了，哎，他没错。用这种方式啊，我们才真正能够化解冲突，促进和平。啊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去参与联合国这些活动。啊，而且我最近呢，在中国，做了一批扇子。我扇子里面写的字，写的是老子的几句话，啊，老子曰：“何大愿，必有余愿，安可以为善呢？”我就用这句话，下面也注解。啊，这个就是何大愿，何是调和，调和重大的冲突，就是化解重大的冲突，应该要怎么个做法？啊，我们用圣人的教诲，用佛菩萨的教诲。来帮助这些人，这些学者专家没有念过孔子书啊，没有念过大乘佛法啊。这个英国汤恩比教授虽然讲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，他讲的是讲了很多次了，没有人听啊，没有人相信啊，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机缘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种场合当中去展现孔孟学说，去表演大乘佛法，让他们觉悟到、明白到，我们首先要来学习，然后才来帮助这个世界。这些都是法供养啊，所以。学校啊，给我啊，对联合国、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发供养的机会，是我有这个机会，那我就随缘了啊，就随缘去做。没这个机会，我不会去做的啊。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啊，我要去做这个工作。这个供养要会学啊，要学。啊，无论是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为供养，我们每一天都遇到的啊，天天要修啊。啊，我没有地方修，你有没有家？你家里头有没有父母？有没有夫妻？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有没有儿女？有啊，有你在家里天天为他们服务，不就是供养吗？这个机会太多了，你自己不会那就没法子了啊！你要懂得啊，家庭就是道场啊。我是一个修供养的人，那些都是诸佛菩萨，我就供养他们。记住， 他们没有错，我有错啊。这个样子，这种心态才能真正促进世界和平啊，才能化解怨恨啊，才能化解，决定不能对立。